那么主耶稣的魂里被搅扰，就是说撒旦搅扰他的魂，是外面那个搅扰，不是他自己搅扰自己啊，外面的搅扰。所以这里是一个被动式的，被动被搅扰。为什么被搅扰？那就是说撒旦要把十字架，前面主耶稣要去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让主耶稣的魂受到搅扰。你不是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吗？好吗？那你就去吧。哎，那个很难啊，好不好？上十字架是很难的事情啊。那就撒旦就把这些东西来搅扰主耶稣的魂了。所以这里是说他被搅扰，被搅扰以后，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27节，我说什么才好呢？这一句话，我说什么才好呢？那么这一个说这个字，讲话的这个说这个字，我们在讲义上给他写，它是假设动词，就是 if， 就是英文的 if， 是一个假设的动词。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这是一个动词，在希腊文的动词是一个假设的动词，是要表达一种希望。我的魂受搅扰了，我现在希望什么呢？就是这个意思了。我应该怎么做呢？它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就说，我的魂被搅扰，我希望说什么呢？底下马上就讲啊，这里告诉我们，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是不是我要说一句话，主耶稣在那讲，求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时候这一个字在原文是终点，救我脱离这个终点。这个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脱离我魂被搅扰的这个终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救我脱离十字架的那个终点，好不好？主耶稣没有讲出来啊，你知道这个他没有讲，是说我该说什么才好。那是用个 if 假设的一个表达一种希望，我该说什么才好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难道我要求父救我脱离十字架吗？懂不懂这个意思？难道撒旦搅扰他的魂，让他看见这个十字架，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是很难的一件事啊。哦，难道我要求神、求父使我脱离这个时间、脱离十字架吗？好，底下马上主就讲了，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求神救我脱离这个终点，为什么？因为我是为了这个时候来。所以我们读过约翰福音，主耶稣曾经说过，他为羊舍命，好不好？他说他为要羊得到丰盛的生命，他说我来是为羊舍命，这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为羊舍命。现在他的魂受撒旦的搅扰的时候，他说难道我还说让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你看得懂这个意思吧？啊，这里没有一点意思是说父啊求你救我不要上十字架，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用 if， 假设，就是假设的一个动词啊。难道我还要求神，我能够求神使我脱离这个时候吗？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对于上十字架，包括在马太福音他在科西玛丽园那个时候的祷告里头，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不大好，你请我们把马太福音26章请我们读。第39节，马太福音26章39节，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你看那个求你叫没有这几个字的哈，原文里头没有求你叫，看到没有，底下都没有编号，好不好？主耶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去求神让他不上十字架，他是怎么讲呢？他说，我父啊，即使倘若，就是即使的意思，就是 if， 假若是可以行，什么行？就是这个杯可以要我不喝的话，看到没有，假若这个杯可以不要我喝，但是他没有求主求神，神啊，求你让我不喝这个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假若这个杯可以让我不喝的话，都不要照我的意思，看到没有？所以这里没有求，好不好啊？没有求，就是假若这个杯能够使我不喝的话，但是都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懂不懂这个意思啊？那就是说你的旨意是第一个，假若这个杯可以不喝的话，所以说没有说父啊，求你使我不要喝这个杯，没有这个哈，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嗯，因为主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提示他很清楚这一件事情。好，好，因此我们从今天的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来看主耶稣说，我说什么才好呢？那意思就是说，难道我还求神不让我喝这个杯吗？脱离这个世界吗？好不好？他说，我就是为这个世界来的。所以他没有一个意思要求神救他脱离这个世界。那么你们看过一个这个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叫做基督的 The Passion of Christ， 就是主耶稣受苦那个录像带，看到没有？就是主耶稣在克西玛丽园，我也开始看了一点，后来我就觉得说和圣经合不起来。主耶稣他的一个表现很仓皇啊，好像这个世界来了很张皇，你们觉得，你们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啊？好像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好像在那个时候很紧张很张皇，没有这个情况的。主耶稣非常镇定的，你看圣经里怎么记，他们来拿他的时候，主耶稣还问他们，你们找谁？不是主耶稣很张皇，当然他的魂里面是受搅扰了，撒旦搅扰了魂里面搅扰，他的灵里面没有受搅扰，你看到没有？灵里面是很安息的，没有受搅扰，他知道我就是来定十字架，所以他不紧张的，不仓皇的，不害怕的，没有这一个所以他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说，是我原文的意思是说，我是那个意思是神的名字就叫我是。所以他们听见以后就退后倒下来了，他没有一点张皇的情况，好不好？因为那个电视片是要把主耶稣描写的很痛苦，所以他用 Passion of Christ， 很痛苦，好像就人的那些东西就表现出来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这个意思。那我们看下面约翰福音十二章28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是求神要脱离，救他脱离这个世界，他说我就是为这个世界来的。马上他就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就是让神的名在十字架的这一件事情上，神能够得到荣耀。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就是主耶稣在任何时候是把神的旨意摆在第一位，把神的旨意、神的荣耀摆在第一个，不是想到他自己了。他早就知道，他是道成肉身，他这个肉身来就是做赎罪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来做赎罪祭的，来担当我们的罪的。那他怎么能够不上十字架？ 但是撒旦会搅扰他的魂，不好，就在思想感情意志里面要搅扰他。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一点没有受到搅扰，好不好？搅扰是有，但是他没有把自己摆出来，那是神的荣耀摆在哪里？好好好，那么底下马上就讲，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你看啊，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吧，神的名就得着荣耀了。为什么缘故啊？好，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虽然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这个时候的主耶稣的灵魂，包括他的身体，都已经自己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你懂这个意思吗？啊，就是这叫做属灵的一个实际。虽然十字架还没有临到他，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准备好了，要把他的灵魂体都要摆在十字架上，已经有这个，所以神就得着荣耀了，好不好？神已经得着荣耀，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看到没有？已经了。好，已经荣耀。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我已经 have，I have glory， 就是我已经得了荣耀了，好不好？那么我们是看主耶稣应该钉在十字架上身才得荣耀，不错，那个是属灵实际的实现了。现在是属灵实际，主耶稣已经把他自己摆在十字架上，已经定义了，他要钉上十字架了。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当你今天在主的面前，你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你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心愿，主啊，任何的困难我都愿意跟随你。好了，虽然现在没有十字架到你的身上，但是你已经有一个背十字架的灵了，看到没有？你已经有一个灵是要背十字架，有一个背十字架的灵。你如果有一个背十字架的灵，在实际上你虽然没有在背十字架，但是你的灵是一个背十字架的灵。如果十字架今天临到了你了，你看你背起来就很容易，因为你是一个奉献的人，你愿意把你自己摆上来，好不好？因此我们看主耶稣，他现在虽然还没有上十字架，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好，现在我们要看下面二十九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那么神的话就是我已经荣耀了的我的名，对不对？还要再荣耀。主耶稣是听见了，但是旁边的人听不懂，他们就说打雷了，或者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了，啊，他们是这样来看。当然这个打雷不是为了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不需要外面的声音来说给他听，所以主耶稣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啊，是为你们。所以主耶稣里面当他向父说话的时候，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个时候神就得到荣耀，所以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就很清楚了，好不好？就不需要那个打雷的声音，打雷的声音是为着他周围站的人，啊，是为着他们，让他们知道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名。现在我们要从读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这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什么叫做我这世界受审判？那么我们第一个要看一看世界是什么意思，请你查一查这个原文编号，世界这一个字。2889啊，请你查查2889。哎，对，2889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系统的意思啊，它是一个系统。不是我们现在那个世界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说这个世界这个概念还不是这个概念，这里是说有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有一个王，叫做世界的王。所以这里就讲了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么世界的王是谁呢？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第30节。约翰福音14章的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们站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指着撒旦来讲，那撒旦来讲。因此世界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撒旦在管理的，看到没有？因为他是世界的王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世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就是撒旦控制的这一个系统现在受审判。所以这个世界是指撒旦控制的这个系统，不是我们想到的。哎呀，这个世界很可爱，又有花草又有水，或者又有山水，很好看，不是我们这个概念，乃是说有一个系统是撒旦在那里控制他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面就包括了所有的人，撒旦都控制他了，因为是撒旦控制。你记得约翰一书5章有一句话说，全世界都握在哪一个？握着手下。好了，那个就是世界了，好不好？所以世界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魔鬼，撒旦是控制他。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系统受审判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世界钉十字架就是世界受审判呢？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第6章。加拉太书第6章14节，加拉太书第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也就是说，这个十字架把我和世界分开了，看到没有？分开了，就是这个十字架。从我来看，十字架已经钉，把世界钉在上面。世界已经钉十字架。什么叫做世界钉十字架？那就是世界受审判。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审判人的地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受了审判。为什么？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好不好？他是一个赎罪祭，他就受了审判。在他受审判的时候，世界也就受了审判，就是撒旦控制的这个世界也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受了审判，被钉了，好不好？这是一个审判。那么刚刚我们讲了，主耶稣在这里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 什么世界受审判了、啊、那还是我们刚刚的说的，主耶稣虽然没有钉十字架，没有钉上去，但是他已经把他自己摆在属灵的实际是摆在十字架的上面，好不好？所以神就得到荣耀了。主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虽然十字架主耶稣还没有钉上去，但是这个世界就已经受审判了，好不好？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好不好？已经受审判了，就在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所以用了现在受审判。那么这个审判这一个字在这里是现在时啊，现在时。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第31节，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 Now is the judgment of this world， 就是现在用的 is， 那也就是说现在世界受审判，就是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看属灵的情况，有一个叫属灵的实际，还有一个叫属灵的实现。实现先一定要有属灵的实际，才会有属灵的实现。你有了属灵实际了，实际上还没有实现，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了，好不好？所以世界在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受了审判。那么世界受了审判，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你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节，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好了，每一个基督徒当世界一受审判，主耶稣一定十字架，就把所有的基督徒从黑暗的权势下就牵到哪里去了？牵到主耶稣国里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当世界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系统了，不再属于世界这个系统了。当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世界受了审判，而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系统。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借着死是十字架吧，十字架上他一死把魔鬼也败坏了，意思魔鬼撒旦的权柄控制的那个系统就不完整了，就有一批人是基督徒从这个系统里头出来了，不受他的控制了，所以我们就不属于世界了啊。那么请你再读一处，就是约翰福音的17章。16节，约翰福音17章16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好不好？世界就是撒旦控制的那个系统，对不对？我们现在不属于这个系统，我们已经从黑暗的权势里头出来到爱子的国里了。好，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啊。那再请你读一处圣经，往后面翻，约翰一书第5章。 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么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当主耶稣一定十字架，世界就受审判了，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就属神了，整个世界都是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好不好？但是我们不在他的手下，我们就不属于这个系统了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迁到爱子的国里了啊！我们就是属神了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好，这是讲到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是这一句话。底下还有一句话，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么这个赶出去这个字，赶这个字不是用的现在式，是用的将来式啊，这个字。所以你看这个三十一节，他是用了 share the prince of the world be cast out， 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是用的将来式，就是要赶出去。今天撒旦魔鬼还控制了这一个系统，只是我们基督徒从这个系统里出来了，但是什么时候把他赶出去，那是将来啊，将来有一天要把他赶出去，不过时间没有到。现在在十字架上，世界是受了审判，但是魔鬼的审判不是在现在。那我们要看，请我们读一点启示录的二十章，第一节，启示录二十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封闭，用印印上，使他不得再灭火烈火，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你看到没有？所以对于魔鬼，要到启示录的二十章，天使再把他捉起来，还要把他无底坑里头关他一千年。那么好像为什么早一点不把这个撒旦消灭了啊？那是很好啊，但是有一点啊，这个撒旦魔鬼他是受膏的啊。那请你读一点圣经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九节，第一节读到十九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二十九节，十九节，十一节到十九节哈。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地狱、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谷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者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 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从火，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如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好，你看这是魔鬼，因为推罗王没有这个经历的。而且你看这个撒旦十四节，你是那受高之言越过的记，越过的基督白。这个月柜不是以色列人在地上的那个月柜，这个伊甸园也不是地上的伊甸园，是天上的伊甸园啊，天上的伊甸园就是神在天上有一个伊甸园。当时神造魔鬼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是魔鬼，他叫基路白，是一个天使啊，而且是遮掩月柜的基路白，就是说是他是保护月柜的，遮掩月柜的，他有很大的权柄，他是受高的。后来他犯罪了，所以神就把他从伊甸园，天上的伊甸园赶出来了，他不能再到哪里去了啊，把他从除灭了。但是他的权柄还没有给他全部取消，就是说这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啊，被赶出去，现在还没有。所以你们记得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曾经说这原是交付我的，你们记得吧，就是他有很大的权柄，他和主耶稣拜他，他说这原是交付我的啊，意思说现在他还有权，现在他还控制一个系统啊，这个系统还是他的权柄，现在还没有把他权柄全部夺下去。而且撒旦现在魔鬼还有一个，他还可以上到天上去啊，所以到启示录的十二章才把他从天上甩下来。请你我们读一点启示录的十二章，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天上现出大日下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栽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将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在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好，你看现在这个撒旦他还有一个权柄可以到天上啊，好不好，可以到天上，所以还没有被甩下来，地上他还控制了一个系统。什么时候甩下来？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男孩子被提以后，他就要把甩下来了。这个男孩子，我们读圣经上一次星期四我们讲了，就是指的得胜者啊，在教会里面有一批得胜者，这一批得胜者一生出来马上就被提了。所以剩下的这个妇人就是指作教会里面没有得胜的这些基督徒，就怎么办呢？就要到旷野去被养活1260天，就是三年半，1260天是三年半，也就是大灾难的时间。大灾难还没有到，得胜的基督徒就被提了，就是前后三年半的开始，得胜基督徒被提了。 剩下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就要到旷野1260天。那么撒旦怎么办呢？撒旦就是在这个得胜的基督徒被提的这个时候，天上就没有他的地方了，就把他从天上摔下来。但是最后啊，就是这世界的王将被赶出去，就是还没有赶他出去，真正要把他完全赶出去，那就是到启示录的20章啊，才把他用个链子把他锁起来啊。现在在天上他还有地方，地上也有地方，所以在彼得的书信里头就讲，这个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现在他还有啊，啊还有权柄啊，好不好？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说的这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到现在这世界受审判，就是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世界就受了审判。我们这些基督徒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撒旦就不再控制我们。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在握着恶者手下。好，但是这世界的王将被赶出去，现在还没有，好不好？现在他还有很多，连天上他都可以去，地上他更可以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里要警醒，要非常的警醒啊。所以感谢神，我们就是要走一条道路，那就是说舍己背十字架，否则我们就很容易受他的迷惑，好不好？继续读约翰福音12章，我们要从32节开始，要读到36节，32节到36节，请姊妹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我们已经读了约翰福音12章好几次，那么12章就告诉我们，就是十字架，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十字架。因为约翰福音12章一开始就说到，伯大尼的玛利亚用香膏去涂抹在主耶稣的脚上。那么主耶稣就说，他这样做是为着主安葬之日做的。讲完了以后，这件事情记载以后，马上就是主耶稣弃走离居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他的记载是第二天，就是逾越节前最后一个逾越节，主耶稣在地上过了逾越节，最后一个逾越节前的6天是在伯大尼，然后第5天他就上耶路撒冷，而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 主耶稣在逾越节当天的晚上就被卖，第二天就钉十字架了。所以整个的这个十二章就是说到主耶稣说我要死，我要钉十字架。所以在耶路撒冷有几个希利尼人要来见他，主耶稣就马上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的荣耀就是指的十字架。他马上就讲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这里就是说到主耶稣他就是那一粒麦子，他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也就是说他的生命要给许多的麦子。那么这里说完以后，主耶稣一说到十字架就要说到几件事情。第一个，一说到十字架就要说到审判，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世界就受了审判。一说到十字架就要说到撒旦要被赶出去，你看这是十字架的工作。除了这个以外，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读的就是主耶稣说到十字架，就是他如果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那也就是说一粒麦子死掉就要结出许多麦子来，那就是不是对着世界，不是对着撒旦来讲了，而是对着人来讲。所以这一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也就是十字架，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那么就告诉，因为他在讲是给犹太人讲的啊，对犹太人讲，他们不明白这个人子是谁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因为没有光。所以主耶稣就讲要趁着有光在那里行走，因为他们没有光。而且主耶稣也讲要成为光明之子，要有光，要成为光明之子。那么现在我们要从这里来看，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就是世界的光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他把光和生命就连在一起了。主耶稣是光，但是这个光是从生命出来的光。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是从生命来的，所以一个人怎么会有光？那就是说你信从了主耶稣，你就有永生了，有生命了。你有了生命你就会有光，你没有生命你就没有光你就没有光。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好，主耶稣两次，一个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一个是他说是世上的光，是世界上的光。因此主耶稣来不但是把生命带来也把光带来， 所以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人的光。因此今天我们读到这里，主耶稣就讲到今天的三十六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原文没有名字，就是光之子，好不好？这个光明啊，这个名字是人加上去的，我们中文翻译人加上去的，就是光的子。你看这个光明的光字的下面有一个编号，原文圣经几个编号啊，这个编号就是光5457啊，我们这个原文圣经就是用这个圣经，你听说就这个圣经，你慢慢约翰福音12:3，36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这个光的下面那个编号是5457，然后你称为光明之子，那个光明两个字下面还是5457，好不好？因为啊，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人，觉得那个什么叫光之子就说不通了，嗯，他就想来个名字吧，就是光明之子，实际上就是光的子。圣经里也讲，我们这些人就是光明之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光明的子。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人我们听了主耶稣的话，我们要信从这个光，这里讲要相信这个光，因为光就是生命，生命就给我们光，所以圣经讲生命就在主耶稣的里面，这个生命就照耀出来，就是光。好，下面我们要看这个以赛亚怎么讲的，那么我们继续读这个36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因为主耶稣他现在是在对犹太人讲，当然门徒也在他那里，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他。主耶稣还没有到逾越节的那天，被卖的那一天，主耶稣还有很多话要对门徒讲，所以现在他只能在这里说给他们听，他就是光，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他是光，连他们都不能接受。他说我们听说基督是永生的，怎么你说他要被举起来啊？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主耶稣就隐藏了，这里告诉我们。好，现在我们读37节到43节。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那么现在啊，我们要看以赛亚的这句话。你看这个37节，这是使徒约翰他说的。他说主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 主耶稣前面讲你们要信从这光，而是说他自己就是光，他们不能相信。所以三十八节，这就是应验了先知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宝贝向谁显露呢？啊，这是 一处圣经以赛亚讲的。以赛亚就是说，主啊，他对神讲，我们传的有谁信呢？主的宝贝向谁显露呢？就是很多人不接受啊，我们传的有谁信呢？这是一方面。下面以赛亚马上就讲第四十节，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请你注意，这个主的下面没有编号，不是主叫他们瞎了眼啊，要不然我们就会弄错了啊。他说 我眼睛瞎是主耶稣喊我眼睛瞎了，那我当然看不见了。原文没有这个主字，好不好？原文就是说他们瞎了眼，就是这个意思。底下还有一个字，免得他们看见。现在这个免得，请你查一查这个免得3363，你看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3363，它的意思就是 least 的意思，恐怕，恐怕的意思。它是 net 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字它是 negation， 它的意思就是恐怕的意思，不是神恐怕他们，是以色列人自己恐怕自己，眼睛如果开了，那我就得救了，看到没有？那我恐怕我的眼睛要开。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瞎了眼，硬了心。这个不是神要他们瞎眼硬了心，是他们自己，因为恐怕他们怕自己的眼睛看见，怕自己的心里明白，回转过来，神就医治他们。就是他们不愿意信，意思就是他们不愿意信。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是主观的意思，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讲他是神差来的，神是他的父，他们就要石头打他，对不对？他们不接受这一个，他们不愿意开眼睛。在第九章，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法利赛人就说：“难道我们眼睛也瞎了吗？”主耶稣说：“如果你们眼睛瞎了就好了，就是因为你眼睛，你认为你眼睛没有瞎，所以他们是拒绝。由于他们拒绝，所以他就不能够信从这光，也不能成为光明之子。”但是这里又告诉我们，42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我们能够找到，至少圣经里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有两个，一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一个地方，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神的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个人他是做门徒了，所以他不能白天做门徒，他是晚上做门徒啊，他不敢公开这是一个。另外呢，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19章。 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天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将它香料裹好了。好了，这是两个人。第一个人是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那么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他是尊贵的义士，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他是一个当时罗马的统治下，他又有上议院下议院，他是个义士啊，是尊贵的义士。那么因为他是尊贵的义士，他才有去求，才可以去求比拉多，因为他比较有名嘛。好，那么这两个人我们看他就是暗暗的做门徒啊，暗暗的做门徒，而不是公开的来做门徒。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怕犹太人啊，他们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要把他们从会堂里赶出去啊，会堂里赶出去就是信仰的问题了。好，现在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在宗教方面是有很大的势力的啊，是很大的势力，所以一个做官的人都很怕他们的权势，因为他们如果你把你赶出去了，你就好像你就没有身败名裂了啊，在当时你就不能站住了，因为当时的宗教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宗教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好，现在我们要继续读下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四十三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里就是有一点，到底你是爱人的荣耀呢，你是爱神的荣耀？这里呀、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考验。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在家里的人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因为父母他们不信。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在朋友中间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连祷告都不敢祷。就是所以啊，圣经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人的面前不承认他，有一天主耶稣在天使的面前也不会承认我们。所以我们对于年轻的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告诉他们，你第一件事情，你一信了主耶稣，第一件事情你要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你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所以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和你们同流合污，你们要做的事我不能去，你们吃饭不歇饭我要歇饭，你们不读圣经我要读圣经，你们不祷告我要祷告，你们不聚会我要去聚会，那就是分别出来，我和你们就是不同。所以你们很多事情我是不能做的，你们能够看的录像看的电视我不能看，你们玩的游戏我不能玩啊，就是把自己完全要分别出来。所以人常常都是觉得面子过不去，这里头实际上就一个人的荣耀在里头。 么就因为人的荣耀在里头，我们就轻看了神的荣耀啊，轻看神的荣耀，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不能把神摆在第一位，是把人的荣耀摆在第一位的时候，这个人在属灵生命上永远没有前途，没有办法啊，没有前途。那当时是这种一种情况，今天我们来看也是这种情况。虽然我们知道有的国家里头它是无神主义、无神论，你要承认主耶稣很难，但是在我们自由的国家里头也不一定就好，就容易啊。哎，因为我要和朋友在一起玩，我要在朋友中间有荣耀，有的时候我就要把神的荣耀摆开了，也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一个这句话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人的荣耀还是神的荣耀。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说了一句话，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荣耀神的名，为荣耀神的名。这句圣经我们请读一读，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章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23节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24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说任何一句话，是要对别人有益处，要造就人。哥林多前书第四章23节。那么现在后面31节啊，这一章的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看到没有？还要荣耀神。一个我们说话行事要造就人，所以基督徒不能吵架，基督徒不能发脾气。你发脾气一吵架，你看你怎么能够造就人啊？而且你一吵架一发脾气以后，你也不能荣耀神啊。也不能荣耀神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啊，要把荣耀神摆在第一，同时也要我们也要造就人。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读第44节，要读到50节最后一节。
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并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44节，主耶稣是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信从这光，信主耶稣。主耶稣说，信他实际上就是信神，信差我来的，那就是信父。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马上就讲45节，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啊。这句话非常重要，也是一个真理。为什么讲人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讲？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第1章。 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主耶稣就是神的像。我们知道旧约告诉我们神没有像，神没有像，所以我们不能做任何的像和他匹配。但是主耶稣说，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啊，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那么，人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从这里我们要看见，人看见主耶稣啊，就是看见他的肉身吧。就是看见他的肉身。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父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父里面。你看不见父怎么住在他里头，你也看不见主怎么住在父里面，这是你看不见的。你能看得见的就是主耶稣这个肉身。所以主耶稣这个肉身，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像。那我们还要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你看腓力马上不懂了，腓力就问他了。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主耶稣他说的话是父做自己的事情，意思说他做的事就是父做的事。他说的话，主耶稣用什么来说话呢？是用嘴巴说话吧。所以说主耶稣用嘴巴说话，那就是父在哪里说话，父在哪里做事。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神的像，人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神。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明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不同的。因为今天有一种说法，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一样，这就不同了。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肉身是没有罪的，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主耶稣不是问犹太人吗？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主耶稣肉身是没有罪。主耶稣不但他的肉身他没有犯过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他也是不知罪。好，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哥林多最后就是最后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看这个无罪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知罪，他没有罪的这个概念，他没有的，他没有知道，也就是说他没有罪性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也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因为我们住了一个罪，我的思想感情意志 常常都受到罪的影响，我的思想想到罪，我的感情爱罪，我的意志去做去犯罪。主耶稣他里面没有，所以他的思想没有罪的思想，他也没有罪的感情，当然他就没有罪的行为啊，没有罪的行为。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主耶稣他和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和罪是有关系的。因此在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圣洁的，这个圣洁就包括他的身体啊，千万不能说把他的身体和他的里面分开，不是的，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是没有罪啊，我们的身体里头就住了一个罪，所以他的身体和我们不同。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个罪人啊，原文底下一个是 T， 它不是罪人，就是罪的东西啊，它是远离的。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他既没有罪性，也没有罪的行为，他完全是远离罪，他是圣洁的。这个不只是说到他的里面，也是说到他这个身体啊，主耶稣的肉身。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与父原为一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就是他和父就是一，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从里面来讲，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从肉身来讲，就是他说话他做事，就是父在那里做自己的事情。刚刚我们读十四章第十节，第十四章第十节那里就是告诉我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看到没有，做事那就是外面的身体要做事，主耶稣说话行动都是在做事，是父在那里做事，主耶稣做事就是父在那里做事。所以这一个就叫做神在肉身显现。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说主耶稣这个肉身啊，就是神在那里显现，显现在他肉身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像。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因为他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里特别是说到他的肉身显现，因此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不同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有一种讲法，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一样，我们的肉身跟罪有关系，罪也住在里头，他不敢讲主耶稣的肉身里头住了罪， 他用一句话讲，他说主耶稣这个肉身跟罪有牵连，因为他如果说里头主耶稣里头做了一个罪，那就是异端了，他也怕是异端，就是主耶稣和罪有牵连，和世界也有牵连，和撒旦也有牵连，你看他就讲牵连了。为什么他就把我们的肉身和主的肉身看成是一样？现在我们要特别，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了主耶稣的肉身，第一个我们讲主耶稣的肉身是圣灵怀润，对不对？是从圣灵怀润的。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对玛利亚讲，你所怀的那个胎，那个胎在希腊文里面英文把它翻译成 holy thing， 就是那个东西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主耶稣的是从圣灵来的，这是第一个，它的源头是圣灵来的。第二个，主耶稣这个肉身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讲，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受浸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天开了，怎么讲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这个肉身就是神的儿子，跟我们不同，我们没有一个人肉身说是神的儿子。另外主耶稣这个肉身呢，可以变化，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和门徒在那个山上，他就变了，是不是变了？哎呀，面目如同日头发光，他变了。我们这个肉身不能变，如果说我们的肉，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谁到山上去变一下呢？不可能的，他的肉身不同，和我们不同。除了以外，主耶稣的肉身是可以受人敬拜的。你记得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那个瞎子不是眼睛开了吗？真的是瞎眼的，然后啊，他主耶稣就碰见他了，主耶稣就问他说，你认识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马上就跪下来拜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的肉身是能受人敬拜的，我们这个肉身能受人敬拜吗？不行啊，啊，最多你是一个老师，人家很尊敬你，但是你不认识，那种敬拜和对神的敬拜是不同的。所以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而且那个瞎子就拜他，啊，这个是不同的。主耶稣的肉身是没有罪的，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那是圣洁的。还有主耶稣的肉身是不会朽坏的，不死的，虽然他的肉身是经过了死，本来他的肉身是不应该死的，但是他作为赎罪祭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死了，但是这个肉身又复活了，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后的复活不是我这个肉身复活，因为亚当犯罪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神就说，你出于土必怎么样？你归于土。我们这个肉身是要归于土的，主耶稣的肉身不归于土，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了，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出于地是属于土的，第二个人亚当是属于天，看到没有？是天，所以主耶稣的肉身是属于天的，不是属于地的，所以他的肉身不会毁坏的，不会归于土的，啊，这是完全跟我们不同的。所以你们看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时候，你去看他包头的布在了一个地方，裹身的布又在一个地方，身体不见了。然后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就说：“你们来摸一摸我手上的钉痕，来摸摸我的肋旁。”他们还不敢相信，那主耶稣又问他们：“这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有什么东西吃的没有啊？”他们就递给他一片烧鱼，主耶稣就吃了。就是他这个身体啊，他身体不朽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身体来衡量主耶稣的身体，我们不能这样来说。 因此主耶稣的身体不是被造，不是受造的。今天又有一种的说法，就是凡是属于物质的都是受造啊，这种说法要很小心哦，属于物质的。所以有人就问我，主耶稣有没有细胞啊？我说当然有啊。有没有肉身？有没有血啊？我说有啊。是不是物质啊？我说是物质啊。啊，物质就是被造啊。我说就错了。现在我们要说一点所谓的物质，那请问你，光是不是物质啊？我们学物理学，光就是物质啊，它有光波啊，有粒子学说，对不对？它是物质吧？那你说神说神就是什么？神就是光，那神就变成物质了。你说物质是被造，那就是光就是被造，那神就是光，那就神就被造了。你能够这样讲吗？不能这样讲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属于神的 belong to God， 凡是属于神的都不是被造，就是有物质都不是被造。所以主耶稣这个身体是属于神的，他不是被造啊，不是被造，属于神的不是被造，好吧？一定是属于神啊 ，of him， 那都不是的，就是物质的都不是被造，多得很啊，事情多得很。你说神说话，主耶稣，我们在读这一段打雷了，对不对？打雷是不是声音啊？有没有声波啊？有啊，那不是物质吗？那从神出来的，神是被造吗？不能讲。所以出于神的，我们都不认识被造啊，这个很重要。今天有一种基督教里头有一种学说，这一种学说的来源从哪里来？是从希腊哲学来的。因为希腊哲学它是讲物质和精神，它是二元的。希腊哲学就是二元的，讲物质和精神。所以我们从大陆来的人，我们就很清楚，因为无神论就要讲物质和精神。物质是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个就叫做唯物论。物质是第二性，精神是第一性，这个叫唯心论。这是这个就是希腊哲学。我们今天不能把希腊哲学的二元论用来解释我们的圣经，好不好？主耶稣身体是物质的身体，他的身体他说得很清楚，是神为他预备的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不是玛利亚预备的，要清楚，好不好？所以我们主耶稣这个肉身的源头是圣灵怀孕，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他的肉身是能受人敬拜的，他的肉身是能变化的，还有一点，他的肉身是可以赦免罪的，赦免人的罪啊。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要从第二节读到第八节。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是对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你看第六节是怎么讲？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对不对？人子就是他这个肉身吗？啊，他就有赦罪权柄啊。今天我们有没有赦罪的权柄啊？没有啊，好不好？他因为赦罪了，这个摊子就好了，起来就好了，他的罪赦免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对不对？神才能赦免人的罪，那么主耶稣他的肉身就能赦免人的罪，所以他的肉身和我们不同啊，不同。所以 就是这个星期三过去的，这刚刚过去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在这里有几位老弟兄有一点聚会，我们就是来专门查这个问题，要读圣经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有一种的讲法，主耶稣的肉身是被造的，是受造的 creation， 是受造的，所以就说跟我们的肉身是一样。有啊，这一本书啊就出来了，基督教的啊，他那个教派很多人啊，在全世界好多万人啊，富二代，那就是他在讲这个东西了。所以那天我们专门在这里查清楚，那么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肉身是绝对不是受造，主耶稣第二个，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绝对不同，好吧，绝对不同。因此主耶稣的肉身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的肉身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因此我们看见他的肉身就是看见了神。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现在你看见耶稣的一个相片画的不是耶稣的像，好不好？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耶稣的像来拜，因为这个耶稣没有留下像，好不好？没有啊，没有，这个都是中世纪啊，很多画家画的，画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地上只有33年半，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看上去差不多有50岁，记得吧？而且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他的面容很憔悴啊，好不好？很憔悴啊，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像啊，不是画这个像。所以我们你说主耶稣的肉身能够拜，那么我就拜他这个像了啊，千万注意，这是不能拜的，因为这个像是人画的。如果主耶稣今天活在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那你是要拜他的，但是今天不是。但是你要注意，中国大陆有一个女耶稣，她是自称是耶稣，还有人去拜她，你要知道这是绝对错误，好不好？因为我们也讲过，耶稣这个字或者神他是神的独生子，神没有独生女，他只有独生子，对不对？而且耶稣这个字是阳性的，希腊文是阳性，不是阴性啊，不可能的，好不好？好好，感谢主。我想我们要从这几方面，我呢要来分辨这个主耶稣的肉身，就是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神。现在我们要读46节，12章的46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那么主耶稣来就是光，一切信他的就不住在黑暗里。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有了生命才会有光因为我们相信了神的儿子，有了生命才有光。那么我们要请我们读两处的圣经，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5章。13节，13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凡是受了责备，责备这一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暴露 expose， 光使很多的事情都把它 expose 暴露出来， 暴露你才能够看见，不能他不暴露你不能看见。下面马上就讲，凡是受了责备，责备是暴露，就被光显明出来，显明就是照亮，光就把它照亮。因此主耶稣讲我到世上来乃是光，那就是说主耶稣是 expose， 把很多东西给你暴露出来，然后主耶稣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照亮了，就是你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在黑暗里面。今天我们有好多时候，我的思想想的，我的感情爱的，我所做的都是在黑暗里头，我们看不见，我们以为是在光的里头，实际上不是光的里头。这个需要一个暴露，需要光把我照亮，光能够暴露出来，光也能够照亮我。这里说的这两个字，因为光的暴露，光的照亮，就使我们所有信主耶稣的人，基督徒，我们就能够脱离黑暗。因为你首先看见了，看见了。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就觉得我做得很对，我认为我做得很对，我就去做了，但是哪知道我因为是在黑暗里头没有光，所以当光一照亮我的时候，我里头就才清楚了，哦，原来我这是错了啊！所以光能够把我暴露出来，这是非常感谢神，这样我才能够脱离黑暗啊！如果不暴露出来，我不能脱离黑暗。那么我们再读这一章的第九节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光还有果子啊，